闻老友记，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。说历史，大家就会说，哎，长征也是历史。但是咱今天不说长征，说长征图。我记得去年吧，广州市政协有个常委叫曹志伟，他出示了一张长征图啊，一个项目审批要改108个章，海南省啊，今年开两会也有一位人大代表出示了一张长征图，也是关于审批的。那么为什么会有长征图呢？在我看来，那是不是关于脑残呢？或者是说他们主动寻租呢？关于这个话题，我们今天和著名的网络问政的网友夏门浪来讨论这个话题。哎，
主任你好。
哎，来，哎，我就是知道啊，就是大概是2-3年以前吧，3年多以前。哎，你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，你去立案是吧？包括你在工作中有时候有些东西要审批啊什么之类的，也会遇到政府部门这种审批的这种流程。哎，你有什么感受？
就是某个城市为了加快什么推动吸引外资或者简化什么审批流程，要建立的所谓的这个审批大厅，集中办公。
嗯嗯嗯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
对啊，
这里面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这个政府体制啊，它是一个万能政府，
对，
它是万事都管的。那么这个万能政府下呢，它任何事情它都要经过它的这个所谓的审批或者认可，才能进行到进行。那么缺乏替代组织，比如说社会组织、行业协会这些都没有。
对，
那所以所有的事情在政府部门呢，它就要进行一些公文履行。
嗯
啊，相关所有涉及到部门呢，它都要来去弄一遍。那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制度化的问题。
对，
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它在一个权力的这一个感觉的问题。
嗯，
因为审批是什么？审批意味着权力。
对
啊，权力是什么？权力意味着受到了尊重和好处。你咱们可以这样看，凡是利益巨大的行业，
嗯，
或者利益巨大的东西，
对，
在政府的审批流程一定是最长的。
对，
那么凡是无利可图的，或者涉及到一些比较
难的管理，
麻烦的事情，
嗯，
基本都脱皮油，没人跟你批，没人跟你抢着审。
知道了，我此前我对这些东西不太了解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说这个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呢？哈，就搞一个长征图让人家去审批，我觉得没有意义嘛，这事儿做完拉倒嘛。但是人家后来告诉我说，那对某些人是有意义的啊。我现在听到你的这说法，我就知道，哎，对哪些人有意义了。啊，不但有意义啊，还有效益呢，是吧？
相当有好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呢，你这个东西你要办这个项目，你需要你的资金准备各方面很大准备，你而且市场的准备。
对。
那么这个时候谁着急啊？
嗯，
一定是在求你审批的人着急，为了尽快让你完成他的审批手续，啊，审批手续呢又是这个在他手里，那么可以给你先办，
也可以后办，
后办
拖半个月，
哎，或拖半个月是轻的了。
嗯，
那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你只有去求他。求他那能白求吗？所以他不但享受了权力带来的这种荣耀，还享受权力带来的实在的利益。
我刚刚说的那两个案例啊，就是一个广州去年的一个广州市政协的常委曹志伟，
对，我也
知道，还有今年这个海南省两会的一个代表，是吧？那一个人大代表，这两个代表有一个特点，身份上有特点，都是地产商。海南的那个呢，他是一个企业家，但是在企业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业务也是地产，他们俩痛苦的问题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就是我这块地或者是我这个项目批起来非常的漫长，而且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好像地产商都挺敢说话的，包括人力强也挺敢说话的。你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因为这样的，地产商某种程度来讲呢，因为地方政府他们有一种错觉，觉得他们在养活着地方政府。
嗯，
他们是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城市里的所谓的真正的主宰者。因为这个政府地方政府你要想有个良好的运作和干什么，
想要把地的价格拍上去，
一定要有求
我来演戏，
哎，有求我们。有求于地产商呢，地产商觉得在这里他有权靠，有一种说法叫靠近权力的人，他有一种权力感，啊，有一种虚幻的感觉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叫做自由裁量权。
对，
那么在办事中呢有自由裁量权，比如举个例子讲，拖把河沙这个如果被抓到处罚呢，自由裁量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
嗯，
他的自由裁量权是从5000块到500万，
嗯。
那么你说这里面有没有寻租啊？
那肯定，那我宁愿送你20000，然后你罚我5000吧。
啊，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的不规范问题。
但这自由裁量权其实像超市的物品一样，可以卖呀。
对，
嗯，就是这样。
实际上，某种来讲是卖，在尤其在有利可图，或者说，你特别着急的事情上，
他
当然就要拿你一把，啊，拿你一把。
对。
那这时呢，地产上面呢，他就觉得我是靠近权力的人，甚至是我认为拥有这个改变城市能力的人，你还能拿我一把，怎么可以呢？
嗯，我昨晚上才跟市委副书记一起吃饭，
对对对，
你算啥？
是，
所以我今儿就要把这个长征图亮出来，让你难堪，
对
吧？我也看到，就是中央比如说在调整一些啊东西，比如说在减少那个地方政府的审批权呐，什么之类的。我也相信，就是说减政 放权是一个大的方向，是一个好的方向，值得肯定的方向。但我有个担心啊，以前也搞过这种事情，简政放权，简完之后，这个政府又把想了个办法，设了另外一个部门、另外一个办公室，又把权力给收回去了。
这就在这里，这就是说这个改革是要配套的。政府一个就政治改革，就是下放审批权力，就是把这个拉长的流程缩短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还要配套监督机制，你不能因为权力下放了，你就失去了监管，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加凶狠的贪腐或者寻租的一个管道。那么这个在缩短的管道中，如何加入合理、这个有效的合理的监管制度？
你刚才说的太复杂了，我是作为一个普通市民，我在想，其实这个事儿不是很简单吗？啊，比如说，哎，你要减少这个审批流程啊，把这长征图给消灭掉，很简单啊，你就找市民，包括找这个曹代表，还有邢代表，是吧？你就问问他说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，那么我们就来简化这些问题，不就 OK 了吗？
我这个做了，
然后还有交给这个有关部门去执行，说，哎，这个你去执行，你执行不好，我就就地免职，复杂
了。不可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权利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上面，而不是来自于、
他不会问老百姓的意见。
哎，他不是不会问老百姓的意见。他认为他有他的一套符合他运作的一套逻辑的，
有他的一套明规则和潜规则。
潜规则逻辑的，那不可能，因为你觉得不方便而怎么样？那么我们就曹代表来讲，我们广州专门市长牵头来，就最高权力牵头。
曹委员
啊，曹委员啊，最高的这个有书记市长来，最高本地最高权力牵头，为他这个流程，所谓再造流程，广州干这事，从我就几百天缩短到。啊，什么几十天嘛，当时也说各部门都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对，
后来为什么什么？而且作为一个所谓的重点推广，他们说关到办公室想办法什么，他们完成了。那么从说什么？这个话说回来，又说明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政府只要真正愿意放权，愿意透明化，愿意把制度简化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
但是我看到的是，他更多的时候是更愿意收权。然后更愿意，比如说这个增加你的这个程序，包括有些地方那个，
这就是一个政府职能的问题。
嗯，
我们知道我们政府以前是要管理社会的，它是这个、一直强调是这个管理者身份。
对，
那么现代政府要叫服务型政府，服务社会了。以前我们知道民众去办事，他认为是你要求他，所以他要你说啊几点钟到几点钟你必须到这里来，你过了点我就不来了，或者我一个礼拜就办一天。
你再说咆哮哥
啊，你这个你什么时候来我就不会办了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近些年有改变，就是因为民众这种很大的呼吁，
这种压力
压力
有
倒逼的政府也是在这个尤其窗口单位办事单位
对
也做了很大的调整，但是呢有没有达到市民那种标准认为是服务型的呢？那是不行的，还没有达到。但是在进步，
对，确实是在进步。就是除了媒体的压力、公众的压力，还有网络的压力，你如果你去办
事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进步在哪里啊？就新技术的出现，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出现，它替代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社会运作成本。比如说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大家说以前的公安办进出入证，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！啊，那要排多少队，甚至托人啊，甚至要去塞点钱给好处啊，给这个办证的警察什么的，才能够加点快啊，干什么的？但是为什么它太大量了，它办不过来，它就这么多人警力，你不增加警力情况下，它就是要你排队，
它就是有
联审、车审，这样都是这个问题吧？但是你发现没有？公安部门它是变得最快的，它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让你进行网上预约或者网上什么，它和社会的组织比如说这个邮寄这个快递行业结合，然后让你不用去现场了，甚至你去都不用去现场去干什么了，直接就可以预约几点钟你轮到你来办。
科技的力量发挥作用，
这科技力量发挥作用了，包括我们头痛的这个比如车审它也是
对
啊，以前一排都是一天半天的
啊，
要去塞钱，现在也可以给你预约了。为什么可以做到？因为它真正的知道他不改不行了，他不改不行了，
这个还是事情没到那一步。
对，
他到了那一步，这个压力特别大了，然后各种情绪在那里酝酿啊，我相信他们还是有一个改的，
他一定有空间的，
对，
有很大的
空
间的。
刚才跟夏芒浪聊天呢，我都得到了一些启发，他关于服务性政府的一些阐释，关于现在的这些政府他们的部门还有提升的空间的这些叙述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可以仔细去品味一下。那么旧闻今谈环节里面，我们可以来继续听一些关于权力寻租、关于审批的故事。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，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寻找相似的轨迹。前面我们讲到说，权力审批这个过程很漫长啊，有时候是个长征图。实际上，审批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权力寻租的过程。我们今天来讲关于权力寻租的两单事儿。一单事儿讲刘铁兰，就是以前国家发改委的那个副主任啊，能源局的原党组书记局长。哎，他们那个国家能源局很牛的， 它有一个路条啊，一定要它发，就是你要做一个能源项目，一定要国家能源局给你发这个准生证，不然你是做不成这个项目了。有点难，就把这个东西牢牢地抓在手里面，他不说话，谁也不敢去做，谁也不敢放心任何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项目。那么特点就在于呢，只要刘铁男自己去调研过的地方，或者是地方政府主动来做工作做得很到位的地方，基本上你拿这个路条拿这个准生证都没问题。2012年5月11号12号，刘铁男同志去到了重庆调研了，然后一个月之后，重庆的几个项目都拿到了准生证，也就是路条。湖南常德比较惨一点，2003年他们就准备在常德那个地方做几个项目，做几个新建的项目，结果一直就拿不到这个路条，怎么办呢？后来历经9年哦，2012年初，省长时任的省长和副省长去到国家能源局，专门去拜访刘铁男局长，讲这个常德这个电厂有多么多么重要，对我们，请你一定要放心，怎么怎么之类的。好，2012年6月，刘铁男同志去到湖南，做调研了。一哥啊，当时的省委书记啊，再加上省长啊，来跟他这个宾主畅谈呐，希望他支持这个常德电厂的建设。那么回去之后，终于把路条给到这个常德电厂，这个中间有没有寻租的空间呢？大家自己去想吧。我们不敢妄言，还是要看纪委啊，包括法院的有关的文件。我觉得那个玩意儿它就是最靠谱的。说到寻租的事儿，其实古代也有。那么我觉得，小说里面也有相关的描写。小说《金瓶梅》啊，36回的时候出来一个蔡状元，他叫蔡运。这蔡状元呢还比较无耻。考上了状元之后呢，认了这个太师蔡京做干爹。那个干爹嘛，那就是要照顾干儿子嘛。但是呢，干儿子毕竟跟干女儿不同，干爹不能直接给你钱，不能直接给你名包，也不能直接给你名车。那就告诉他说，翟总管呢，你去跟他说啊，怎么怎么样安排。他衣锦还乡嘛，需要费用嘛，我不能直接给你钱。翟总管就告诉他说，山东清河有一个千户叫西门大官人，那跟我们家老爷也是关系非常不错的。你到时候去找他啊，你这个衣锦还乡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位蔡状元就去到了山东清河，那西门大官人当然是好好招待了。蔡状元呢，书生一个，穷得太久了，那觉得这个西门大官人老是找我这个喝酒啊，听小曲儿，老不提钱的事儿。他后来急了，他一把抓住西门大官人说：“哎呀，他说，学生此次还乡路费甚缺。”西门大官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不劳老先生吩咐，立即就把银子奉上。”这事儿没完，一年之后，蔡状元已经成了两淮盐务的这个巡盐御史啊。这个时候很牛了，很多权力在手里面。你要知道，在他那个朝代卖盐，包括他现在也差不多，就跟他卖烟差不多，是要有盐引的，就是要有一个经营许可证的。西门庆已经有了一个3万的这个经营许可证，就是这个指标有了。但是呢，有了指标不等于说你可以去卖盐，因为那个盐还掌握在盐务部门手里面，你要有关系才能把这个盐引变成盐。这个时候他就招待这位蔡御史，蔡御史说，他就跟蔡御史说，他说这个事儿还要请大人帮帮忙啊。蔡御史就笑了，说这个不值什么，这就是他以前的投资现在得到了回报了。你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个投资的话，后面权力寻租那是大大的呀，他一定会狠狠的敲你一笔，才会让盐务部门把这个盐给你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，就是说我认为金瓶梅里面这个现实这个描写的这些情节，其实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。我们看到权力寻租其实无所不在的啊，以前有啊，以后可能也会有。那么如何消灭这个权力寻租的空间呢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是放权检政嘛，就是把公权力的手放在阳光下，你该补钙就补钙，该洗手就洗手啊。如果谁敢把这个放出去的权再收回来，就就地免职 OK 了，很简单。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有关部门继续去做啊，只有这样做下去的话，整个的环境才会继续向好。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羡慕贪官的，因为贪很多钱嘛。当然呢，我也是非常佩服清官的，所以我往往只记得住清官的话。清代有个清官叫张伯竹，我非常钦佩他。他有两句话，我经常在品味。他说：“一丝一粒，我知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趾高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。”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